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何等的喜乐，我们有如此的权利做你的儿女，可以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敬拜，坦然无惧的歌唱。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说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可以到达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让我们的敬拜满足你的心意。主啊，因为你愿意你的儿女们来亲近你。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教会交给你，祝福丰盛华夏基督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每个服事的同工。主，让我们所做的单单讨你的喜悦。主啊，像你所说，你们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它。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一同来成长，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建造我们的生命。亲爱的主，我们也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今天外出的，不管去远方的，还在近处的弟兄姊妹和孩子们交给你。在这个节啊，这个国庆要到来的假期时间，保守他们来去的平安。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将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求你来祝福普世的教会，让教会今天的敬拜都能讨你的喜悦。祝福中国的教会，让他的艰难中赞美的歌声不能够停息。主啊，我们谢谢你，也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把软弱的肢体也交给你。主啊，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重担要脱落；在赞美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疾病得到医治。主啊，我们为天灵姐妹、为潘妈妈、为 Sam 弟兄来祷告，求主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他们，继续的完全的医治他们。我们也今天为王老伯伯来祷告，他的腰痛。主啊，他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来医治他腰的疼痛。哈利路亚，纪念他一生的敬虔，在你的爱里边。我要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不管我们寻找工作的，还有我们在寻找我们身份的，还有我们在寻找得地位业的，主你都保守我们，因为你把我们带到美国不是偶然的。主啊，你有你美好的旨意，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土地，你必让我们凭着信心得地位业，必让我们在这个新的国家里边建造我们的家庭和儿女，世世代代蒙耶和华的同在。赞美你，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把祝福归给每个敬拜赞美跟从你的儿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我们起来说 Amen。 Amen， 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所以弟兄姊妹平安。那感谢主，今天早上我就看到王伯伯来到我们中间。王伯伯能听到我说话吗？啊，听到了，请起立一下，我们欢迎他一下。王伯伯今年90岁了，他今年现在90岁，他腰有点疼痛，今天早上来让我给他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90岁还能够敬拜神，很健康自由的来到教会，我觉得真的是福分呐、啊！盼望90岁那天我们还能在一起敬拜神，你们感谢主。所以刚刚从东部回来，我们东部有我们东部的退休会啊，我们东部有4间教会，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有一个退休会。我们感谢主，退休会结束了，很美的一个退休会，神有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在这个退休会中，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里边，神就祝福我们。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好人也需要福音。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你们是好人的请举手啊，有多少？哇，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好人啊。你们觉得你是不好的人，不要说坏人了，不好的人请举手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好的部分，有不好的部分，那就看好人是怎么来界定好人。我记得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朋友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听福音，我们听到一个罪人，我们心生反感，因为好像基督徒来到别人的面前传福音总是居高临下，他是好人，我们是罪人一样。那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强调自己是好人，因为这个是受中国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文化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那君子是什么？是好人。那小人呢？肯定是不好的人，对不对？我们不要说他坏人，就是不好的人吧。那我们今天刚才说这个好人，这个世界存不存在好人呢？我认为是存在的。很多的人虽然没有信耶稣，但是他的品行、道德还有他的言行 个性性格甚至超过基督徒。你会看到说，有的人家虽然没有信耶稣，人家夫妻很相爱，人没有信耶稣儿女很也很好，对不对？当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觉得你还不如我呢，你的道德不如我啊，你的脾气不如我，你的个性不如我，我们家虽然也吵架，但没吵到进入到啊警察局的程度，对不对？也有很多基督徒进入到警察局啊，对，牧师有的工作也是到半夜到警察局接人去啊，对不对？那有的这个人家虽然没有信主，人家也没有酒驾呀，但很多基督徒因为酒驾付出代价的，对不对？都有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好人他需不需要福音，我们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好人。我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啊，有一个少年财主，年轻有钱帅气啊，在今天来说就是高富帅那种人，对吧？这个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情可以得永生？你看这个好人，圣经说他是好人，圣经怎么说的好人？谁说他是好人呢？耶稣。你看他没有信主，耶稣说的是好人，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我读圣经我读的很少，耶稣看到彼得就爱彼得，耶稣看到约翰就爱约翰，没有这个词哦。耶稣看到彼得就呼召他说：彼得跟从我来，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对不对？那可是耶稣看到这个少年财主，这个少年官却爱他，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我做什么事可以得永生呢？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亏负父母，那你都做到了吗？他说：我从小到现在我这一切都遵守了。这个词是用一个现在时，他是现在就遵守了，不是过去遵守的，我永远遵守这些诫命。耶稣看见他就爱他，耶稣说了一条是他做不到的，耶稣说：好啊，好，你但是你还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跟从我。结果这个财主的这个好人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他是不是好人呢？圣经说他是好人呢。今天我们看到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你的朋友是好人，他可能他道德品质比你好，他行为比你好，他的家庭比你幸福，好人你跟他传福音很难的，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聚会，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来，他们是好人，他们确实好人，他们真的是可以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付出很多代价的，他们甚至为了自由民主可以付出生命的，他们在中国没有贪污过一分金钱的，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会发怒的。他说：你们在论断我，我不是罪人，我是好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讲圣经，我们讲了一个好人啊，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了一个好人。我们来看这个好人，这个好人叫哥尼流啊，有时候我们读成尼哥流啊，因为有时候这个我们前段我记得那一年我在讲这篇信，我把它讲成了尼哥流，因为台湾老发泥石流，所以这嘴就长出了尼哥流。哥尼流翻译成哥尼流，哥尼流是罗马啊一个很重要的名字，这个名字是罗马的一个贵族的名字，他的祖先这个哥尼流祖先曾经释放了10000个奴隶，明白吗？在那个奴隶的时代，奴隶是没有自主权的，奴隶是没有人权的，主人可以随便的买卖你，甚至屠杀你都是不是犯罪的。但是这个哥尼流的祖先，他曾经释放了他们家10000个奴隶，给他们做公民的权利，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哥尼流是一个敬虔人的后代啊，敬虔人的后代。那么圣经记载着哥尼流，我们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在哥林使徒行传第十章讲了一个好人哥尼流信主的故事。那么他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因为圣经记载着第一个在该撒利亚地区，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要读到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什么何果，记住了六点啊！你读圣经不管哪一段，你拿出来你一读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你就能够了解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否则我们就抓不到经文的重点，不知道该怎么读圣经。很多人读圣经说我们读不懂啊，因为你没有了解这个重点。我们看到 一个地方叫做该萨利亚。在该萨利亚，该萨利亚我上次讲到一个叫菲利的，后来他住在哪里？住在该萨利亚嘛，我刚才都已经讲了嘛，我讲话你们要回应的啊，住在哪里？哎，该萨利亚，你就记住了，否则你不说话我讲了你就过去了。该萨利亚是很重要的地方，菲利到那里边结了婚，生了四个女儿啊，都是会讲预言的女儿。保罗见过这四个女儿，保罗住过他家有一段时间，对不对？在该萨利亚这个地方，你看到该萨利亚在那个啊，看到这个图上的该萨利亚在上边，上北下南，在北边啊，在北边，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一个方向的该萨利亚。那么在该萨利亚这个地区呢，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他的身份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是个军人了啊，军人了。那么他是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我们从这段经文就看到，圣经有很短的句子，三段来介绍这个叫哥尼流人的身份。我们首先了解这哥尼流，他是一个政府里的官员啊，他是一个军人，军人，他是来统治阿拉伯地区的，统治以色列人的一个军人。那么他是一个百夫长，级别不是很高，在个意大利营有六千人，六千人有六个千夫长，每个营千夫长下面有多少啊？有十个百夫长，所以呢，一百个人的军官就叫百夫长，相当于我们现在解放军的连长。国军也是连长，大概差不多，国军共军都是连长这个级别啊，美军也差不多连长的级别，不是高干，但是他出身贵族啊。不仅如此，他是个敬虔的人，他有好名声。你看圣经记载着，首先我们看记载着哥尼流，第一个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不仅他敬畏神，他全家也敬畏神。所以圣经没有更多的交代哥尼流的背景，但是我们从这里了解，因为罗马人是外邦人，罗马人拜皇帝的，罗马人不拜神的，那么这个哥尼流是罗马人，他却成为犹太教徒，他来敬畏耶和华。像今天我们解放军里边的，虽然你是个连长啊，是个共产党员，但他真正的信耶稣的，对不对啊？然后他上班的时候穿上军装，回到家里他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这种人挺多的，对吧？警察也有啊，对不对？演警察有没有？就你白天演警察，晚上敬拜神嘛，对不对？赞美神，你看，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陈姐妹啊，这个刚刚演了一部电影，回哪天我们给大家看啊，电视连续，然后呢，演了一个人民警察，啊，但是他是基督徒，像苏海英弟兄也是，对不对？他不管他演什么，演人民教师啊，甚至演那个叫什么石光荣的解放军的一个师长啊，但是他是个基督徒，他白天做他的工作，晚上他来敬拜我们的神。我想哥尼流也是如此，而且哥尼流但是也冒一定的风险。那个时候在罗马的人中，如果你不拜皇帝，你可能要被砍头的哦，对不对？那哥尼流他没有拜皇帝，不拜他们罗马的皇帝，他却来敬拜神，所以他影响到全家。圣经告诉我说，他和他全家都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罗马军官的生活中看到他生活中荣耀了神，他在生命中活出了神，一定是他平时的生命里边流露出喜乐平安，他结出仁爱喜乐和平良善的果子来，所以才能影响到家人。为什么很多现在父母信主了，这个孩子就不信主啊？因为我们没有生命的果子，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影响儿女，甚至我们给儿女跌倒，我们是儿女跌倒。我们这次在东部一个小姐妹受洗，24岁一个姐妹，她从小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她最怕她奶奶，她奶奶天天跟她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啊，你信主啊，所以她就特别不喜欢她奶奶跟她说信主，所以来到美国她就躲教会，从来不去教会。后来她妈妈把她带到教会，她也不信主， 这次我们特会的时候他不怎么就感动了，热泪盈眶的受洗了啊，在小河里边受洗，我们的河里边受洗，那个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游乐场，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去艺术有那游乐场一样啊，那个游乐场里边啊，这个成千上万人在那里玩，因为暑假到了孩子们都在那里玩，那我们在那里边旁边有个小河，我们在那里受洗，所以他受洗的时候，我们那几个人受洗的时候，观礼的人成千上万啊，有一群骑着摩托车的美军那老兵看着，哇，这看着他受洗，他在那河里边泪流满面的来做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就说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从小就逼我信耶稣，我就不信啊，来到美国了，神感动他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那天讲见证最后一个在讲特别感动啊，生在一个艺人的家庭不一定都信主啊，一直到24岁他才信耶稣啊，才信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人，这个哥尼流是个虔诚的人，是个敬虔的人，就说明他一定有正常的宗教的生活，对不对？他们一定有家庭的礼拜啊，家庭里，当然他不认识耶稣。他是旧约，他信旧约，他信犹太教，他不认识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是个敬虔。第二，他是个做好事的人，他多多的周济百姓。我们看到哥尼流是在犹太省的该萨利亚当军官，那里的百姓呢都是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他们是属于外邦人，有的时候犹太人有一种民族的高傲自豪感，可是呢又被他们统治，这个就很矛盾，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被一个优秀民族统治可能好一点，你被一个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劣质民族来统治，那当然你心里不是很爽。犹太人是非常分别为圣的啊，分别为圣的，所以这个矛盾在这里。可是这个哥尼流却周济百姓，他常常用自己的金钱来帮助那些百姓，他没有向统治者那么坏的来统治一个移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中国那是被日本人统治，你看有多少日本的军国会拿钱来周济中国的穷人呢？基本看不到，对不对？那这个哥尼流很特别，尤其像美军，我看到美军有时候，你看美国人在南韩在哪里，他们这美军经常会帮助当地的穷人啊，帮助当地穷人，这很了不起的。所以这哥尼流就有好名声，他的名声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有点像雷锋，你知道吗？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个叫雷锋的，名声在外面都知道，全国人民都要学雷锋，对吧？雷锋是个汽车兵。那么这个哥尼流的名声传遍了犹太全地，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在使徒行传第10章22节讲到，哥尼流的名声是非常好的名声啊，在10章22节，你看到这个哥尼流的名声传哪里啊？22节，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颂，因为犹太通国整个国家都称颂，这不就跟雷锋差不多吗？对不对？雷锋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好人吗？我们曾经在国内也争论过雷锋能不能得救的问题吗？你说雷锋那么好，怎么不得救下地狱？那我们中国人感情上受不了，对不对？当年不是丁国新大主教不提出来说因爱称义吗？他就认为雷锋一定在天堂啊！雷锋因为那么好的人怎么可以不在天堂呢？那我们今天发现其实他也是个有限的人啊，他有自己的手表，原来说没有啊，后来他也有自己的皮鞋，原来也说没有，他好像也有点什么其他的小事儿都没有说，反正外边都说他怎么读毛选的，这个都有的，人都是罪人，你知道吗？都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哥尼流可不一样，22节说他在犹太通国所称赞，哇，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士兵，很了不起，对不对？这么好的一个人，可是他却寻求真理。他就寻求真理。今天我们就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好人要不要信耶稣了，圣经就回答了我们。所以你看到他第三个特点是常常祷告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哥尼流常常的祷告神啊，祷告神，常常祷告，圣经告诉我啊，你要常常的祷告啊，这个要不凡事谢恩，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要常常的祷告，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祷告的基督徒啊，就是没有灵性的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懂祷告。那祷告怎么祷告呢？祷告不仅是到教会祷告会，随时随地的来祷告，遇到任何事情祷告。我们祷告有几个部分，我觉得弟兄姊妹忽略了。第一个，祷告是一种赞美和敬拜，祷告是敬拜，是不是敬拜？祷告是敬拜，祷告不是祈求，不仅是祈求。我们祷告遇到事了我们就祷告，不遇到事我们就不祷告，对不对？遇到了事了，这车一下子不走了，赶紧祷告，走的时候不祷告，对不对？你走的时候祷告吗？很少祷告吗？有没有开车上车就是主啊，保守我今天这车平安的到达教会，平安到达，没有吧？就一走了，主啊，怎么出去的时候帮助我，对吧？我们都是遇到问题的祷告，平时不祷告的。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个老牧师姓戴，我一上他车要开车之前他一定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在车上。他说我在车上我得祷告，我得注意我的安全。你看，你祷告了开车不一样，祷告了开车，如果别人按你喇叭你会愤怒吗？不会的嘛，因为你祷告了嘛，因为神会与你同在，给你喜乐。别人按喇叭感谢主，让他摁呗，对不对？他摁得挺愤怒的。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我又在丹门坝，我回我们家，那是我住丹门坝的，好几十年前了啊。我在拐弯的时候，后边那车就一直跟着我，而且push得非常近，晚上的灯光都照着我的眼睛，然后他就一直在按喇叭。我一看我已经超速五迈了，他还摁我喇叭，他嫌我慢，对不对？他可能有什么急事儿。但是那个路不是通往医院的，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对不对？我一看，那我就知道他提醒我，我就把速度降下来，降到标准的速度，我就不会超速了，你知道吗？他更急了，他就更摁我喇叭。后来我一拐弯，我就进入到我们的树根片那条街，他就过去了。他过去，他的速度相当快，他摁着喇叭摁得很长，就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那我当年我也很生气，什么人啊，对不对？正生气呢，我看警车就追上去了，追上去，我说感谢主，神为我伸冤，你们哈利路亚，你要相信神为你伸冤吗？所以祷告不仅是祈求我们所需要的，祷告是要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所以祷告也是认罪，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祷告还是依靠，因为它是磐石，它是不动摇的，它是山寨，它是高台，他是我们的依靠者啊！祷告也是求神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对不对？祷告主要是蒙神的悦纳，那我们祷告也求神供应我们的需要啊！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啊！不要要太多天。你说我像那财主似的，我盖更大的仓房，我几辈子都吃不完，这种祷告上帝不会听的。但你也听我日用的饮食，主啊，你今日赐给我们，爱你的神一定会听这个祷告，对不对？你知道林肯总统，我这次到东部很有意思，我到了一个朋友家，我看一个朋友，我不知道他们可以在那么一个小城市，没有中国人城市生活了好几年，那个城市可能就他一个中国人，他特意请我看他，我去看他，他就觉得是神给他最大的奖赏，因为来一个中国人了，可以说说中文，对吧？他老公是个美国人，我就去他家，他们花了十几万买了一个150年的房子，160年的大房子，哇！据说好像那个南北战争时候那些将军在他们家住过，林肯都住过，好像的意思。我们就去了，我就想到林肯有一次他在祷告啊，他祷告，然后他的将军说我们要祷告。让神站在我们这一面，林肯说我觉得这个祷告不应该是这样祷告的。那个将军是奇怪，总统你是很敬虔的，为什么不让神站我面？他说神一定站在正义的一面，但是我担心我们没有站在神那里，这很重要一点，对不对？我们祷告，我们担心说我们的祷告是没有站在神那里边的。你看这个哥尼流，他祷告，他的祷告是非常敬虔的祷告，因为神说了你的祷告，天使告诉他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啊，蒙纪念了。所以我们看到哥尼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全家敬畏神，第二个常常的多多的周济百姓，第三个常常的祷告，这是一个艺人哥尼流的特点啊，哥尼流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想做一个好人，我们要常常的帮助穷人啊，帮助穷人，见到穷人了需要帮助就帮助他，所以耶稣说要怜悯的就怜悯他啊，要怜悯。你的帮助不一定说我给你多少，但是你一个啊一个好言好言好语啊，一个笑脸啊，几块美金给他买一个汉堡包，都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帮助，知道吗？ 我记得有一天说有一个这个 女人被雷奥夫了，带着好几个孩子家里，圣诞节的时候这个没有礼物，孩子没有礼物，他也没什么食物，他就在家里正难受呢，就有人敲门啊，然后就给他 一堆的礼物，就是邻居给他一堆礼物，因为邻居家礼物很多，不知道给谁就给邻居了，就对他来说就是很救命的。他想到哇，这是主爱我啊，能够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礼物。所以你看到这个哥尼流就是这样一个人。第二点，我们看到他们有共同的意向，什么意向呢？今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的观念啊，宣教的观念。那么哥尼流和彼得有了同样的一个意向和看见。这个意向你看到圣经告诉我说，第二点我们看到哥尼流有一天呢，在第三节啊，有一天十章第三，约在申初，就下午三点钟，那么他在意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说，哥尼流，你要知道这个这段描写很特别啊。他说意象有什么不同？意象跟异梦有什么不同？弟兄姊妹，你有过意象吗？有过异梦吗？有区别的。意象叫 vision， 异梦英文翻译什么 dream 啊，还是梦。那么异梦是睡了的，意象是没睡就看见了，这区别在这里。比如说雅各做个异梦，梦见天梯从天上下来，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他在那里遇到了神，亚伯渡口，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对不对？创世纪里边你们还记得那个异梦，还有一个人做异梦，就是约瑟做了异梦，梦到了这个七个牛，肥的七个，瘦的牛，那瘦的把肥的给吃了，对不对？七个麦穗啊，是瘦的瘦弱的，七个肥美的麦穗，瘦弱的把肥美的吃掉了。他梦过这个异梦，法老做异梦，但是法老这是异梦做到了，那约瑟给他圆了梦，对不对啊？那约瑟看到法老做这个梦，那这叫异梦。那么异象不一样，异象摩西看到大异象啊，出埃及第三章，摩西看到那个荆棘里的火燃烧烧不尽，你们看过荆棘吗？我在洛杉矶开车，我经常会看到荆棘从蜂塔纳吹过来的，风太大的地方一吹滚呜滚，那个滚那个草是没有根的，然后那个草是不是很坚硬的，一点火就呼就没了，所以这个叫荆棘啊，就没了。我们小时候砍柴，我们不砍荆棘，我们都砍那个比较结实的，扛烧的，荆棘是不扛烧的，一大捆一火就没了。所以，可是荆棘里的火怎么烧都烧不完，这就是很特别了，这叫异象。摩西看到了，然后神的使者在火中向他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话。我们在这里看到哥尼流，这个看到是异象还是异梦啊？异象。为什么？因为哥尼流醒着呢。哥尼流怎么说呢？你看有一天下午三点钟，肯定睡午觉睡不到三点吧，那你睡得太晚了，对吧？然后呢申初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告诉我，下午三点钟。还有在犹太人的生活中祷告的时候嘛，对不对？因为犹太人一天三次祷告嘛，上午十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那穆斯林呢？五次，早上五点，再加上晚上五点啊，加两次，他们觉得他们比犹太教更敬虔，是这个意思。三次的祷告是祷告的时候，一定是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看到天使了，对不对？所以你不祷告，你看不到天使的。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明明看见了，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叫他的名字说哥尼流啊，感谢主。如果上帝使者记得你的名字，你就了不得了，你知道吗？如果神的使者对你说哥尼流啊，然后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的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已达到神的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这里又有个地名叫约帕，刚才那个镜头下边有一个城市叫约帕，在南部啊，在南部离耶路撒冷不远，离啊这个该萨利亚大概是36公里的距离，是这么一个距离，36公里。那么这个天使对他说的那么具体，说你的祷告和周济在神的面前已经蒙了纪念，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这个地方去，是在海边，据说特别美丽， 明年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可以去约帕看看，一定是有约帕这个地方的，海边非常美丽的城市啊。然后呢，你到那里去，请一个叫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也叫西门，这两个西门，一个是使徒西门，一个是削皮匠西门，住在他的家里，房子就在海边，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嗯，这是后边是我家的，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彼得在那里，你去找他去，这好具体，你看神的指示非常具体。向他说话的天使走了以后，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一读到虔诚兵，你看虔诚的主人就有虔诚的兵，你知道吗？这个不好的主人就有不好的兵，贪官的下面一群小贪官，那一定的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兵是个虔诚的兵，然后呢他就打发他去约帕，去找什么？找一个叫西门的彼得。就在这个时候，同时的一个异象给另外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往将近大城，快到城的时候，彼得就在午正，这是中午祷告的时间，刚才那是申初，这是午正啊，在祷告的时间，然后呢在祷告的时间他就觉得饿了，他想要吃啊，他饿了，然后呢削皮匠的太太呢就做饭，在屋里做饭着，彼得在等做饭的过程中呢，彼得就是借这机会赶紧上上面去祷告，上的这个房顶，你知道耶路撒冷的地方的房子上面是平的，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山西，山西的房子，我在山西工作过，山西的房子是平的，上面平的，可以上面再打长，可以堆粮食，可以堆玉米啊，他们的上面也是平的，他在上面可以睡觉，你知道河南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啊，那时候没有冷气，屋里待不住，人们就到房顶上睡觉去，房顶需要有凉风吹着，我也在那儿睡过，你知道我当时采访去，大家都上房顶，我也跟着上房顶，睡什么觉，聊天呗，反正一大晚上在聊天，聊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能睡得着，那时候真的是很热很热的，没有冷气的时候很辛苦。你看到彼得就在那上面祷告，祷告的时候呢，这里边用一个词叫彼得魂游向外，睡着了没有？不是真睡着，魂游向外。我现在讲到，我发现有人就魂游向外，你知道吗？就是已经是眼睛都这个样子了，然后就魂游向外，就见异象了，知道吗？有没有啊？魂游向外这个词儿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儿，魂走了，人还在这待着呢，然后就像活的一样，但魂走了，魂游向外，梦游出去，他没睡着，但是他却半睡半醒之间，是属于这样一个状态，魂游向外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突然看见天开了，这是一个异象，对吧？这个不是异梦，是异象，天开了，然后呢有一个雾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四个腿了，知道吗？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俗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就收回到天上去了。好了，这段讲完了这个意象，我们回头看一个图片来，给我回一下，看我们第二，哎，再往回来看这个图片。好，你看到这个图片画的啊，这是一个彼得在那里魂游向外啊，这是一个油画，然后呢天上有一个大布降下来，四个角坠着，中间什么四腿的东西都有，像挪亚方舟里的东西差不多。那神就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就怎么说？彼得说：“神啊，这个不洁净的物我是从来不吃的啊，从来不吃的。这个不洁净的物，不洁净的物，这想到这个利未记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就讲到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犹太人吃反刍的东西，或者吃分蹄的，不分蹄的他是不吃的。吃鱼是吃有鳞的，没鳞的是不吃的。像鲶鱼他肯定是不吃的，鲸鱼他也是不吃的。他们把这个叫俗和分别为圣的问题。那么可是创世纪说神造的一切神看着都是好的，对不对？ 可是犹太人因为他宗教的观念，他们不是，所以他把人也分作俗和圣，把动物也分作可以吃不可吃。那在犹太人的眼中，所有的外邦人，不管罗马人啊，还是意大利人，还是美国人、中国人，在他们眼中都是俗的，都是俗的，啊，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因为这些人他们什么都吃，什么都吃。你知道这个吃和不吃，在圣经上当时的初代的教会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很多的观念、神学的观念在分裂，都因为吃和不吃。啊，吃的人就什么都吃的人，那是凭信心。所以保罗说，你吃就要凭信心吃。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所有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你吃了个东西，你觉得哎呦我又要胖，咋了，你就是罪。吃就是吃了，胖不胖你别管了，对吧，主已经洁净了，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说晚上不吃了，结果一个朋友请开 party， 哇一看这么多好吃的，又是龙虾又是鲍鱼啊，还是澳大利亚运来的鲍鱼，对吧，这个这怎么能不吃呢，不吃了辜负主人的一片盛情，也辜负了自己的胃口，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吃呢，吃完了心里就自爽，我又胖了又吃了，本来说今天晚上不吃的，你最好不要这样。保罗说这都是罪，吃了就吃了，吃了就很喜乐，感谢主，你们对吧，你不要怕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什么叫做，所以信心和没有信心之间这个区别在于，你不要自己老论断你自己，那这很重要的。所以彼得说我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主啊我怎么能吃呢，我们犹太人是不吃这些东西的。主给了一个观念的改变，告诉他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当作俗物，而且三次告诉他你要吃，宰了吃，宰了吃，不是真把它宰了吃，是你观念上有一个突破。那个时候福音，彼得认为福音是给犹太人的，耶稣来了是专门为犹太人来的，福音专门，福音没有给外邦人，这是由彼得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哥尼流啊，哥尼流。在这之前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叫腓力，腓力向了埃及阿伯的太监传福音，在那个旷野的路上，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了腓力，这是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好像腓力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挣扎呢，弟兄姊妹谁能回答我，腓力为什么没有彼得这么大挣扎，神没有给他这么大一个意象看见，就说你去，你到旷野里去，他就去了，去了然后就贴近那个车，他就贴近了，然后听他说什么，听那个太监在读以赛亚书，然后就对他说，然后他就讲了说你读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个人就说那我就受洗吧，就信主了，这么简单。因为腓力是希腊文化的，那彼得是希伯来文化的，希腊文化当年是通晓世界的文化，像今天的英国的 英语一样，它是比较 接轨的跟世界，它没有犹太人那些宗教的束缚，没有的。可是彼得呢，在接使徒们，包括其他的使徒，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所有的使徒当时的观念都是福音来了就是给我们犹太人的，因为我们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外邦都是下地狱的，都是不洁净的。你看他们没有神，彼得说过没有神，他们没有神，他们跟神没有约。今天早上你们上杨瑞的课，你们听到那些约，对不对，亚伯拉罕之约，一直到今天大卫之约、新约，我们讲到这些约。因为我们过去外邦人有约吗，请问中国人跟上帝有约吗，没有，中国人跟上帝没有约，中国人什么都拜，你知道吗，或者什么都不信，就信自己，其实他什么都信也什么都不信，他没有神啊，他强调人的功能，所以强调君子和小人，儒家文化，所以我们是君子是好人，君子你知道君子是好人，他的行为可能好一点，但是他跟神的要求还达不到，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首先他只以为自己是好人就已经犯罪了，就是骄傲的罪嘛，对不对，已经犯罪了，对不对，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彼得在文化的观念里，在福音的观念里边，神让他突破，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是福音的突破，突破，突破，从犹太人突破到外邦人，这是一个最大的突破。犹太人才有多少啊，耶稣基督来了是为万国万民，他是全人类的主，所以这个突破是要全世界的。可是如果使徒们不能突破，福音怎么能传到全世界呢，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风华教丁姊妹，我们不突破，我们怎么敢把福音传出去呢，我们要突破，突破什么观念呢，突破首先文化的观念，突破地域的观念，突破肤色的观念， 甚至突破宗教的观念，我们都要突破，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人。你看到一个穆斯林，你说他反正他也不会信主的，那就不像他传福音了，对不对？你这文化也不能突破。那你看共产党员，你说我把传福音把人害了，官也当不成了，贪污也贪不成了，不害了人家吗？你这也是个突破。那请问咱们回到国内，见到一些老同学官当挺大，你也不给他传福音呢，有没有啊？不好意思嘛，有的时候请客人家请花钱，对吧？请你吃饭人家花钱，你再说人罪人，好意思吗？不太好意思，对吧？有的时候而见一帮老同学，人都不信主，就你一个信主了，你到那儿去跟人说你们都是罪人，那你不是找麻烦吗？对不对？那找麻烦，对不对？那你该怎么说呢？那你能不说，哎，来，我们朋友们，咱们我是基督徒啊，我们做一个谢饭祷告好不好？你敢说吗？不太敢。所以耶稣也说，我们进入到世界就像羊进入狼群。羊，耶稣这个比喻多好，羊进入狼群什么样子？一房一群狼就一个羊，你怎么办？哎，但是你还需要勇气啊，有信心呐、啊。你如果你一说，保证吓他们一跳，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一个不一样就会吓你一跳，对不对？不然像我们有一个，原来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回国，全是他在大学里的这个当官，原来全是大学的班子里，叫班子里的人，班子里就党政公团嘛，班子里人吃饭，请他吃饭，他说这个我们要祷告，我这个信耶稣了，那人那就祷告呗，这有什么关系？祷告呗，反正祷告吧，你回来了请你吃饭也不容易，好几十年没见了，一祷告好几个人都哭了，你知道吗？圣灵感动啊，你要想有圣灵的工作，不仅是自己的工作，后来就这些人好多人信主了，就是跑到机场还有人追过来到机场的给受洗的，嗯，你看到没有？所以你要不要突破，主要是从你开始，从你开始。你看到彼得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要三次神对他说你不可以当作俗物，这三次给，因为为什么？因为彼得这个观念不是一次能改变的。我们现在有句词叫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啊！你看天使也懂，你看天使向他说三遍，你不可以，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啊！你要宰了起来吃。今天我们大家懂了，也有很多人读了一段不懂，说什么意思啊？这个问过我好多次就懂了吧，文化的突破，观念的突破。因为彼得在看到说一些不洁净的东西神却让他去吃，因为过去犹太人跟外面不能在一个桌上吃饭，犹太人见到外面在桌上吃饭他们就躲，因为你吃猪肉呢，你现在跟穆斯林在一个桌上吃饭，你拿大猪蹄子咔咔咔啃，他在那看着，那他不就傻了吗？他得躲呀，对吧？我们小时候都干过这种傻事，我们邻居就清真寺嘛，我们那些朋友的马小璐啊，马上都姓马，都我好朋友啊、有一次不是上学，小璐的饭盒里不谁给塞了猪蹄儿了，那成为重大的事件呢，学校调查呀，开除你的，那人我们替他瞒着，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种事情都会出现的。你跟犹太人在吃饭的时候啊，他在那吃饭，你给他那个猪蹄在那啃，那还了得？我跟你讲，犹太人的，你们吃过犹太人餐馆没有？他的美国的犹太人的餐馆，他用的牛羊肉都要用他们的那叫什么拉比是吧？啊。那是回教徒，阿訇叫回教徒，犹太人叫拉比，基督教叫牧师，我又肯定做不了，我不敢杀呀，我哪敢杀呀？他们的回教和穆斯林都那个神职人员要会杀的，要杀羊杀牛的，我哪敢杀这东西？杀鸡我都不敢，你知道吗？所以我肯定做不了的。他们那个要杀的，又由专业的宗教人士祷告后杀的动物才可以吃。我在维吉尼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台湾人开了一个中国餐馆啊，开了犹太人餐馆，这众人就想投机取巧嘛，因为他的东西很贵嘛，他进的货很贵，进的鸡跟你的价不一样，牛也不一样，后来慢慢他就把没有经过那个，就把普通的便宜的就往进掺，后来被告了，发现了以后永远不许他开餐馆，那美国处罚非常严厉的，后来他只能在餐馆里打工，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哎呀，那餐馆赚死了。我说那为什么你还掺呢？他不想赚更多吗？你是罪人，你知道吗？人真的是罪人，非常严厉的宗教条例，他们的东西一定要是由他们人，所以他不能跟别人吃饭的。那彼得呢，住在约帕的谁的家里？弟兄姊妹记住，刚念圣经多，削皮匠叫什么名字？西门，跟他一个名字。削皮匠是什么人？
外邦人嘛，犹太人不做削皮匠的，而且削皮匠是社会最低的底层的人，削皮匠就是熟皮的那种，多臭啊，对吧？家里很脏的，然后臭的。据说一个女人如果嫁给削皮匠，她是可以随意离婚的，因为削皮匠嘛，不喜欢就离了，别人不可以离的。那得有一纸休书，男的休女的，只有削皮匠女的可以休男的。这是当时文化，你不是你查考圣经的背景，你看。所以削皮匠很低的工作，彼得却第一个突破就能住在削皮匠家里，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不对？哎，吃削皮匠媳妇做的饭也第二个不简单了，第三个，这都神把他带去的。这约帕这个地方很特别啊，神为什么把他的约帕？约帕这个地方当年出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有一个先知叫约拿，知道吗？约拿就是在那里边被大鱼给吞了的。那个海边他就不顺服神的旨意，神就让大鱼把他吞了，三天三三夜把他啪就吐到岸上来了，你知道吗？吐出来了。那大鱼读约拿书没有？就好好读约拿书，因为他不宣教，他不向外邦人宣教。同样的跟彼得一样的例子，彼得也不向外邦人宣教，约拿也不向外邦人宣教，他觉得尼尼微的人就该死，就该下地狱，他们那么坏干嘛上天堂？上 天堂他去多拥挤啊，对吗？他去了我们怎么办？一帮坏人进天堂，那他不愿意。后来神让他看到尼尼微是需要福音的，对不对？约拿才顺服。同样的地方叫约帕，约帕。那彼得也在约帕，神三次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以为是俗物。所以我们看到就在这时候彼得顺服了。我们从这里看到早期的使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固守着上帝的选民之说，深受犹太教的宗教律法的影响，因着这个观念上的困难他们不能够突破，所以神给这个意象三次对他说，你要突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后来彼得讲了好多次，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也讲到我做的那个梦，他向所有的使徒讲，就是我突破了，你们要突破，神有异梦向我显现，那个坠下来的四个大角坠下来的那个东西里边装了很多东西，神让我宰了吃。观念，这彼得一直在讲的一个见证。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共同的意象，这个意象哥尼流看到了，彼得也看到了，所以哥尼流找人来找他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第三点，第三点，家庭布道会。然后呢，哥尼流在彼得做了这个梦的时候，哥尼流的人已经到了，已经到了。那么彼得就去见那些人，然后他们那些人就对彼得说，我们的百夫长请你来到我们家布道，开布道会，就这意思，对不对？这百夫长，然后呢就介绍百夫长嘛，那个千城兵的时候，我们的百夫长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封的，我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请你到我们家去，要听你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使者对我们说，要请你来听你的话。那是了不起，有没有？你有没有有人请你说到我家来布道？我常常想到这种事情，请我去到我家来布道，那是最好的，因为都预备好了。他能够请你到他家布道，他就把亲朋好友最他认为最看重的朋友请来，然后那个都是最容易信主的了。这都是好土，所以有人请你到家里讲福音呢，你赶紧去，赶紧去，最好的机会。可是彼得还不太愿意去，为什么？彼得还没有搞清楚上帝让他做什么，你知道吗？他那时候只是有一个观念上有一点突破，行动上并没有突破。但是在那个时候，哥尼流的仆人请他，我觉得那个你看36公里啊，很远的 那么70多里地，他们一天就走到了。很辛苦，我觉得好像是骑马，因为百夫长是有马的，他这个千人兵骑着马来的时候，甚至带了多一匹马给彼得骑，彼得没有马嘛，对不对？或者是驴，我不知道，反正肯定不是牛，牛肯定不能走那么快。然后他们就去了，就去了。我们刚才这段经文记载，又次日，他们进入到该萨利亚，他们从约帕到了该萨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朋密友、亲属和密友啊，等候他们，对吧？你看多好，这么一个敬虔的人，这么一个渴慕真理的人，这么一个好人，他却知道自己需要福音，需要了解他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然后神指着他有一个叫西门彼得的人，你把他请来，他就能讲得清楚。所以他就 派牵着兵把他请来了。请来的时候呢，然后到那以后，我们看到哥尼流请来的密友等候。彼得一进到他的家，哥尼流就立刻迎接过来，伏伏在他的脚前拜他。彼得就拉起他来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只能向神下拜，不能向任何人下拜。当你一拜，他就觉得你像神，我是把我当作神了。他说我也是人，可是在外邦人里边是向上级皇帝下拜的，对不对？那摆不着的千夫长面前要跪下来一条腿，中国清朝都是渣跪下来，对不对？都得跪下来的。那在犹太人是不跪的，犹太人只能向上帝跪，不能向任何人跪上帝父母其他人是不能跪的不能跪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彼得的观念，彼得的态度很有意思，圣经记载着特别的有意思。那彼得和他说话，见到很多人在这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来是不合理的。这一句话你是哪有布道会先这么说的，那是说人请你来搞布道会一群这个咱们不要说别人吧，就一群东北人把一个北京人请来了，说你说我们北京人跟你们东北人是不在一起的，你这东北人不气死了，揍死你，啥人呢？你啥了不起的，对不对？你不能想讲话的，那说明彼得心里还不是很通的。人家在那等了你那么久，你这个讲员姗姗来迟，对吧？人家都等了一天了你才来，来了还来了这么一句泼冷水嘛，对不对？说你们知道吗，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一起是不合体统的。如果我们在座的听第一句讲员讲这话你还听吗？很多人算了走了，愿给谁讲去，不听了，什么了不起的。知道我们这个这个牧师在讲到他们传福音的历史都会遇到这种铁板的，对不对我一想罪人，中国知识分子就不高兴了就不高兴，就愤怒了，对不对？愤怒，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你才罪人呢，对不对？那我要给别人传福音，我一说到罪人，说我又没有通缉令，我什么罪人？意思你才罪人呢，当然我承认我是罪人，可是你不承认罪人，我就告诉你什么是罪人。这里面很有意思，你看彼得在文化上还有种优越感，有没有啊？我们犹太人呢，你们是知道的，你因为就我们不跟你们在一起吃饭的，我们不喝你们的水的，我们不进你们的院的，你知道吗？你们整这么多人来干嘛了呀，对吧？想一想听啥呀，怎么找我报接了，什么意思啊？接来干嘛呀？为什么缘故啊？你看这个布道会我就有点开不下去的感觉，就是开不下去，一般不会这样布道的。然后他又说他这句话说得很好，但是神已经指示了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和不洁净的，因为看到那个布醉下来了，对不对？三次对他说了，所以呢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这些话也不太好啊，你们叫我来什么意思？叫你来传福音嘛，对不对？你看这个一般我们都主动去向人传福音，人家还不接待呢，对不对？现在人家都预备好了，用马把你接了，用兵把你接了，然后全家都准备好了，你来了讲了这一套没有意思没有意义的话，这说明什么？说明文化上还需要突破。哥尼流这时候又把他意象讲，比如四天前我做了个，我看到一个意象，然后说我的祷告已经神蒙神的悦纳了，然后神就让我到约帕找一叫西门彼得的，不就是你吗？对不对？那你来了，那神让我听你讲，讲什么我不知道，你讲，那神就意思让你对我说话，马其顿很诚恳，对吧？多诚恳呢。所以你看他这时候彼得就开口讲了，我觉得彼得这个当时我觉得彼得可能布道会人也比较少，彼得在那个耶路撒冷一下子就三千人信主，那家轰动的，这了不得。你看这个家庭就那么几十人，对不对？就跑这么远把我接来，还搞布道会但是彼得还是非常清楚神的旨意，他就开始讲了。我们这段经文一起来看，在34节10章34节，彼得就开口说了：“我真看出啊，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哇，这句话说得好，我觉得他们的心里这个冰就化了，对吧？神是不偏待人的，不仅是犹太人，你看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们要做我的见证， 这是给门徒们的叮嘱，所以福音是要给外人的，外邦人的，然后呢，原来的各国中的敬畏神行义的人都是神所悦纳的。然后他就讲福音的内容，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讲的是他个人的见证啊。我们知道在第九章后边彼得行了两个神迹嘛，对不对？那是保罗被呼召，保罗就回到了大树，然后彼得在那里医治了一个叫做多加的一个叫大比大的，这就叫多加一个女人，对不对？她死了，然后呢是个好人，彼得把她治好了，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了。然后彼得走到哪里，他影子都可以医病。彼得在那里见证了上帝的医治的大能，所以彼得在讲的时候，他也讲到他经历神同在的见证。然后呢，他说第38节、39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所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第42节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救赎。你看这段彼得讲得好清楚啊。彼得首先讲到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所有人的，那这点彼得讲清楚了。第二点，他讲到耶稣基督所传的是和平的福音。第三点，他讲到上帝圣灵和大能在耶稣的身上，他走遍各地广行善事，医病赶鬼。第四点，他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第五点，他讲到他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显现。第六点，他告诉我们要为他做见证，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你看彼得这个讲到的层次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那些外邦人，那也没有听过耶稣名的人，突然被圣灵充满。第44节就是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那些奉割礼和他一起来的那些门徒，见圣灵的恩赐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一听见他们在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圣灵降临，或者圣灵浇灌。我们这个词经常搞不清楚，什么叫圣灵降临，什么是圣灵浇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但圣灵来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什么表现，有表现没有？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如果圣灵没在你身上，就没有能力，对不对？圣灵降得着什么样能力呢？做见证的能力，敢于。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敢于说你是基督徒，敢于向别人传闻，一定是圣灵在你身上，必须有圣灵的能力你才敢，否则你按照人的分析你是不敢的，对不对？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得着能力，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整个的耶稣想了一个福音的一个循环，一个位置，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这非常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们做见证不仅在教会里边呢，我们也在职场上做主的见证啊。所以昨天六去下午修了课，跟 Bill 在职场上怎么样去见证主，对不对？是这意思吧？那我们也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你做老板的，你今天在教会做老板，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回到公司你要做见证啊。那你向你的员工做见证啊，感谢主。那你也活出见证。我一次我到台湾去，我到太平洋建设那个他们有个太平洋建设下属有一个叫搜狗百货，就是太平洋从光百货，那个总经理是我的好朋友啊，那董事长的老爷子也是我好朋友，张明强，已经90多岁了，97了，天天上班哦，一天上8个小时，97岁上班，知道吗？我说你下班干嘛呀？ 他说他就跟我很谦卑，他就说我就是顾问顾问。结果他儿子一进屋了，就咱总裁跟他说，我说这不叫爹呢，他说我们公司不可以哦，他就是总裁，他什么叫顾问顾问，他什么都他说了算。那天他给我讲他的意向，他又把中孝东路他50年前建的楼全部拆掉，重新给他们盖。50年前的楼今天还住着什么样子你知道吗？那当然条件不好了，但只有6层，但是只有5层和6层。他跟他们一家家谈，97岁跟那些老的人见到他都掉眼泪。50年前张总我买你们的房子，太平洋建的房子在中孝东路，现在他一谈了意向，大家高兴，他说神给他的，他把他们房子收回来，然后给他们重新盖，盖完了给他们跟原来的面积一样大，全新的最好装潢的。那他怎么赚钱呢？原来6层，他现在盖26层，你懂吗？这6层给你们，26层他就卖掉了吗？你看上帝多聪明给的，这老人家，家有一教会有一老就是一宝啊！你小组一个老人，你好好尊重他，他经验比你多啊、嗯！家有一老更是一宝啊，对不对？姐，你看你爸爸90岁了，宝，我们的老宝贝啊、嗯，上帝的老宝贝。你看坐这听到，你看一直不打瞌睡，比我们90岁比我们19岁都精神，你看到没有？感谢主啊！我就跟他谈，你知道那个那天我可是你知道那天我去他们公司，我去早了，要教会还没聚会呢，我就到他们公司了。我就到公司上男厕所嘛，我这个想到之前我得先跑厕所，有没有得看看去。到厕所，我发现厕所挡着，不许人进，里边在打扫卫生的扫厕所呢。我就等啊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他可以出来了。一出来我看是总经理张启明长老走出来了。哎，我很感动哦，那富可敌国的人，教会里做长老的，那么多弟兄姊妹不去打扫，他去打扫卫生在厕所里边。我说哟，你今天真是我很感动。他说我每个礼拜都这样做，这是正常的嘛，弟兄姊妹都忙他们的事，我来得早，把卫生打扫一下。弟兄姊妹，只有在神的家里边有这样，对不对？这身教生于言教啊，对，厕所打扫干干净净的，让弟兄姊妹啊、有一个好的环境，这是我们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做同工的该做的啊、该做。你会看到说，哎，当这个见证不仅是我们讲，我们要去做，那、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用什么样一种表现呢？他们讲了方言，对不对？他们讲了方言，所以方言是圣灵界充满浇灌的一个表现，一个表现。当然也没有说圣灵充满你，你也可以认罪悔改；圣灵充满你，你可以跟别人和好。这都圣灵充满的工作，不仅是讲方言。但那一天圣经记载是讲了方言，对吧？你看这圣经怎么说的？大家看这段经文很重要啊！然后呢，彼得讲完道了。然后是彼得44节，是让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那些奉割礼的人跟彼得一起来的同工看到了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面的身上，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在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感谢主，你看这道讲得好。所以圣道说，圣经怎么说？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神的话而来。当圣灵一工作，人们就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于是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就都受洗了。所以就请彼得再多住了几天。我们这段经文，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家里搞过家庭布道会啊？没有，今年一家搞一次，好不好？好吧，愿意的一家，今年到年底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一家搞一次家庭布道会的举手，搞一次。不愿意开放家搞布道会啊，把你的爸妈请来，亲朋好友同学请来，请你们的组长，请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牧师到你家搞个布道会，愿不愿意？多好的事情啊！你说哎呀，我们家谁是不信主，你都不愿意去让人到你家传承福音接待人，对不对？你把人接待到你家里边，你家里不经常烤肉吗？要奉耶稣的名烤啊，对不对？家里不经常搞 party 吗？奉耶稣的名趴呀，对吧？ 就你就搞一个烤肉的聚会，哎，把一帮朋友请来，我们这样，我们今天唱两首诗歌，然后我们请一个我们的长老执事，还有我们的小组长，还有我们的牧师，或者某一个，不用都请去了，请一个就行，给我们有一个短讲，来分享他耶稣的见证，或者就请我们小组里的人来，我们讲一个耶稣的见证，好不好？你认为神在你生命有见证吗？你认为有见证的请举手，有没有见证？一定有吧？你怎么信主的？我讲过吧，信主之前你什么样了？你怎么信主的？经过哪些的挣扎？然后信主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不就是见证吗？不用想太长嘛，有十五分钟就够了。然后就当你讲完了，圣灵就降下来，你们就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哈利路亚！你要相信神的工作。如果你不开放，你不请人来，你天天在家里，圣灵怎么会工作？所以有没有看到神要工作？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感谢主，彼得在这听了神的话，神告他：“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你赶紧去。”他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轻轻的听上帝的话语，轻轻听圣灵在你耳边的细小的声音，然后就要顺服去做。听了不做，慢慢神就不对你说了，因为说了也没用，对不对？像你父母似的，跟你说多少遍你也不干，所以就不说了。圣灵也一样，你说了就去做，他说的越来越多。有人说神也不对我说话，因为你不做，说了也白说。你要是做，每一天都会听到圣灵的声音。你们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轻轻听。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请四琴来，我唱首轻轻听。我们请敬拜团都上来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轻轻听。神的话我们就要听，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当我们听从他的话，我们就得祝福。你们哈利路亚，一起来起立。在基督里边永远的
的跟你在一起。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了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让我们来传扬你的福音，也谢谢你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主啊，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使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团契和小组，使用我们每一个团契小组里的同工，主啊，他们所做的单单讨你的喜悦，也使用每个开放家庭的弟兄，像哥尼流一样，让家一打开，我们的亲朋密友来到我们中间，让听闻耶稣的福音，主啊，我们就被圣灵来充满。谢谢你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包括我们视频前面，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听闻了圣经的话，神的话，他爱你，你愿意做基督徒，愿意成为他的儿女吗？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说主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儿女，有没有愿意的？包括我们视频前面，如果愿意请你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圣经说基督里边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想成为基督徒，新造人，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哈利路亚。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紧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人都生命。哇，谢谢你者，我们永远的跟从，一生一世。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们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